弟兄姊妹早上好。好像不是很好。弟兄姊妹早上好。我上讲道学的时候，我老师就教我一样事情。他说传道人一上台的时候，要怎么样能够把弟兄姊妹的心带起来呢？就是你上台的时候，你不要愁眉苦脸，你上台的时候你要很热情的啊，很欢喜的来到主的面前，跟弟兄姊妹来问安。因为真的常常上来讲道的时候，可能平时没有太多的机会能够个别的每一个人来问安，这是我也承认在主的面前也是蛮亏欠的事情。但是总是希望在讲台的时候能够把弟兄姊妹这个问安能够带给大家，放在主的里面，我们都能够常常的在主的面都是平平安安喜喜乐乐来侍奉主，来跟随主。好，我们今天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今天我们讲到的经文是在耶稣雅记第八章第一节到二十九节。我们今天读的会比较长啊，比较长的一段的经文啊，所以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啊忍耐一点哈，来跟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在耶稣雅记第八章第一节到二十九节。好吧，我们请姊妹哈、啊，姊妹念第一节到第九节。啊，姊妹先来念第一节到第九节，然后弟兄请从第十节念到第二十九节。好 ，Lady First， 我们请姊妹先开始。约书亚记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十节，请姊妹来。我们请姊妹。弟兄来，约书亚清早起来点齐百姓，他和以色列的长老在百姓面前上埃城去，众民就是他所带领的兵丁都上去向前直往，来到城前，在埃城北边安营。在约书亚和埃城中间有一山谷，他挑了约有五千人，使他们埋伏在伯特利和埃城的中间，就是在埃城的西边，于是安置了百姓，就是城北的全军和城心的伏兵。这有耶稣亚进了山谷之中，埃城的王看见这景况，就和全城的人清早急忙起来，按所定的时候出到阿拉巴前，要与以色列人交战。王却不知道在城后有伏兵。耶稣亚和以色列众人在他们面前装败，往那通旷野的路逃跑，城内的众民都被召举追赶他们。埃城人追赶的时候，就被引诱离开城。埃城和伯特利城没有一人不出来追赶以色列人的，撇了敞开的城门去追赶以色列人。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向埃城伸出手里的短枪，因为我要将城交在你手里。”耶稣啊就像曾伸出手里的短枪，他一伸手，伏兵就从埋伏的地方急忙起来， 堕了城，跑进城去放火焚烧。埃城的人回头一看，不料城中烟气冲天，他们就无法向左向右逃跑。那往旷野逃跑的百姓便转身攻击追赶他们的人。耶稣亚和以色列众人见伏兵已经堕了城，城中烟气飞腾，就转身回去击杀埃城的人。伏兵也出城迎击埃城人，埃城人就混在以色列人中间，前后都是以色列人。于是以色列人击杀他们，没有留下一个，也没有一个逃跑的，生擒了埃城的王，将他解到耶稣亚那里去。以色列人在田野和旷野杀尽所追赶一切埃城的居民，埃城人倒在刀下，直到灭尽。以色列众人就回头回到埃城，用刀杀了城中的人，当中撒庇的人连男带女共有12000，就是埃城所有的人。耶稣亚没有收回手里所伸出来的短枪，直到把埃城一切城进行杀灭，唯独城中的牲畜和财物，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为掠，是照着耶和华神吩咐耶稣亚的话。耶稣亚将埃城焚烧，使城永为高堆荒场，直到今日。又将埃城王挂在树上，直到晚上。日落的时候，耶稣亚吩咐人把尸首从树上取下来，丢在城门口，在城尸首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到存到今日。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知道在历史当中，主啊，你成就了一个这样子的事情，就是让以色列人能够在你的面前因着你自己的应许能够进入迦南美地。主，我们今天把今天的经文所读的经文要分享的经文完全交托在你恩手当中。主，还是相信的。主啊，是你自己圣灵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教导。主，孩子就愿你继续的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在你话语当中能够得到你话语的喂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第二点，我们在耶稣亚记当中呢，其实有记载各场的征战，所以你继续的再看，从过去的耶利哥城，现在来到埃城，啊，我们可以看见过去有各场的征战，其实唯有埃城是打败的地方，你有没有注意到？是不是？那埃城之外，以色列人可以这样子说：攻而不克，战而不胜。所以埃城的失败，使得耶稣亚很认真的带领全体的以色列人一起的去面对失败的原因，而处理造成失败的问题的根源。所以在过去，我们在第七章我们看见一个这样子的事情，耶稣亚是很认真的做这个事情，这样属于神的百姓才能够不断的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说过，失败并不可怕，也不可耻，只要我们认真的去面对造成我们失败的原因，我们是可以转败为胜，失败反而成为了我们成功以后成功胜利的一个塔角石。这是我们过去一再强调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鼓励我们安慰我们赐给我们应许的一个这样子的信息。在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讲到什么，我回复一下，在过去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是讲到以色列人失败的事实，第六节到第十五节是造成他们失败的原因，而是从第十六节到第十六节，我们看见耶稣亚就带领以色列人认真的去面对他们失败的原因，甚至呢找出了那个根源，他们把他去对付他，在神的面前悔改来转向神。当然对整个失败的真相能够准确的那种的认清和适当的处理，事实上我们看见是神的怜悯和帮助，耶稣亚才能够对症下药得蒙洁净和医治，否则耶稣亚的以色列不可能再站立起来。弟兄姊妹，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就是耶稣亚跟以色列在攻打埃城的事情上他们失败了，可是第八章给我们看见神借着一个这样子的事情给我们再次看见，他要耶稣亚要整个以色列人他们的信心能够重新的得力。今天我们的信息就是信心的重生，重新得力。第八章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因为以色列人 要再一次的面对曾经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落荒而逃的那个哀城，他们心里面当然是惧怕的。而且如果要再次被打败的话，以色列人的历史就要将要重写了，以色列人也不可能越战越勇，最终把整个迦南地都把它占领了下来，而成为他们的国家，成为他们的家园。失败的第一步就是什么？其实就是惧怕。而惧怕能够腐蚀人生存的那种的信心，所以耶和华神告诉他们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有没有？神一开始就跟他们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这是他们正是他们所需要的话，而这句话也使他们的信心重新的得力了。为什么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从这里看见，因为他们要思想，当他们面对哀城的人，这个使他们落荒而逃曾经打败他们的人，他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们到底现在怕的是什么？他们要思想，到底我们怕的是 我们怕什么？我们该怕的是谁？过去我们成功的过约旦河，我们成功的把耶利哥城把它攻了下来，在攻打小小的哀城，我们竟然不依靠神就惨遭失败，不堪一击。到底我们应该要怕谁？如果我们怕的对象是神，我们就会什么都不怕。我们常常不是听一些牧师这样子说吗？不怕神的人什么都怕，怕神的人就什么都不怕。这句话是蛮有道理的。你为什么怕？你为什么怕？你应该怕的是谁？当你恐惧的时候，你要问我到底怕什么，我到底应该怕谁？这样的人他的信心就可以不断的重新得力，因为怕神，所以他会听从神的吩咐，神的话语，神的喜好，神的话就是真理，真理就能够使他得自由，惧怕的阴影就不能笼罩他，压制着他的心灵。下面怎么人惧怕有两大类，人怕有两类，有两种的怕，统笼统来说是有两种的怕。第一种的怕是什么呢？第二个怕，心理学家说，我们小的时候，小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惧怕是我们最早经历的情绪。你想一下，小孩子最怕的有哪三面？哪三方面？我昨天吃饭的时候，我跟我女儿说，爸爸今天讲到你为我祷告，我就跟他提到这个事情。他说你知道吗，原来我们小的时候有三样东西是最怕的，是你经历的也是我经历的。我问他是什么，原来他讲了一大堆。我怕黑，我怕狗，我怕什么，什么都讲，很多怕。我说没有，有三样。我说是心理学家讲哪三样东西你知道吗？第一，小孩怕什么？小孩你经验到的那个惧怕是什么？第一，怕跌倒。小孩怕跌倒，小的时候怕跌倒，这是我们经历的。第二呢，怕巨响，大声，很大的响声。第三呢，怕什么？怕被遗弃啊，怕被遗弃。其实这三方面的惧怕也是我们成人成长的时候的一个经历的，只是形式上有点不同。今天我们也怕跌倒，对不对？我想可能年长的弟兄姊妹说，是啊，牧师，我怕跌倒啊。我们怕跌倒，在我们成人的经历，怕跌倒这个是什么？怕失败，怕失去工作，怕失去好名声，怕不被人重视。我们长大的时候，小的经验，其实在我们大的时候，其实也是成人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经验。这是什么？这是怕跌倒。我们长大的时候就怕失败，怕别人看不起你，别人不重视你，怕你失去工作，怕失去你好名声。第二种怕巨响，怕巨响是什么？怕巨响是我们害怕突然间发生的灾难，有没有？比如说地震、风灾、绝症、空难。我知道我们教会有些姐妹有姐妹啊，我知道有姐妹啊是很怕坐飞机的，因为她说她怕空难，怕空难。第二个你发现呢，还有什么？怕被遗弃。遗弃是什么？就好像我们怕失去的，我们所拥有的，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 我们的婚姻，那这是小时候一种的经历，弟兄姊妹。可是你要知道吗？这种的惧怕，如果我们不是很小心的处理它，它严重的话，会毁掉你今生的前途和生命，还有你来生的灵魂的。美国圣路易城，圣路易城南边50公里有一个小城，有个女士叫 Linda Ridge， 啊，这个女士，她以为她自己患了癌症，刚巧呢，她母亲也是死于癌症，她很害怕她自己很快就死了，她担心什么？她担心死了之后，别人没有好好的，不能够好好的照顾她两个儿女。所以于是在1993年3月的时候，他开枪杀死他10岁的儿子 Steven 和5岁的女儿 Krista， 然后他自己就吞枪自杀。其实后来别人发现他只是喉咙有点不舒服而已，却因为恐惧而害了自己，也害了他无辜的儿女。你发现这是一个何等可悲的一个悲剧。你不要小看恐惧，恐惧是很能够腐蚀人的心灵，让你整一天的生活，你整个人生充满着黑暗，充满着痛苦。在路加福音第八章，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打开路加福音第八章22节到40节里面，我不会很详细的，我们不念这段经文，但是如果你要，你可以翻开，我们都很熟悉的路加福音第八章22节到25节到40节，这里讲了耶稣的两个故事，一个是什么？22节到25节是讲到主耶稣平静风浪，有没有？对，我们很熟悉这个。然后第26节到40节讲到耶稣怎么样把鬼赶进什么？赶进猪群里面，啊，你就大概知道就好了，回去再看哈，因为时间的关系。那你发现呢？这两个不同的故事放在同一段的经文里面，但是这两段经文都讲到同一件事情是什么？惧怕，有没有？当主耶稣门徒因为看见主耶稣斥责风浪，风浪马上停止了之后，平静下来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害怕。那个用的这个是一个惧怕，这是什么？这是一种敬畏。这种惧怕是一种敬畏，是一个正常而应该有的惧怕。这是我说的第一大类的惧怕，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心理学所讲的，那是第一大类的惧怕。第二类的惧怕就是这种惧怕是正常是应该有的，对神所施行的大能而产生的一种的惧怕，这叫敬畏。可是呢，在第26节到第40节呢，哥拉森的人看见主耶稣把鬼赶出去，把鬼服的人从鬼的手中，从魔鬼的手中释放出来，解救出来的时候，而且他们恢复正常了，他们就害怕。圣经说什么？就害怕。为什么呢？因为害怕得很，就求耶稣离开他们，耶稣就上船回去了。第35到37节是这样子讲的，第八章，这是不应该有的惧怕。他们惧怕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原因是不想有一个像主耶稣这样大有权能的人住在他们城里面，这个人大有权能，他们害怕，这是不应该有的惧怕。第二个他们惧怕的原因是什么？他们不想再遭受到任何的损失，就像损失的那2000头猪一样。你从马可福音5章13节就讲了这件事情，他们不想损失，所以哥拉森人的惧怕导致他们得不到主耶稣的祝福跟帮助。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何等可惜的事情。耶和华说什么？耶和华对耶稣亚说，对以色列人说，不要惧怕，不要惊慌。以色列人是应该是清楚明白神的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什么的。如果你圣经现在还停留在约书亚记第八章，其实我们把第7章第1节到第5节和第8章第1节跟第2节比较一下，你会发现一样事情。发现什么？第7章讲的是什么？讲的是约书亚是元帅，对不对？第7章一开始，约书亚就说，约书亚就带领以色列，就在带领百姓，带领以色列军，就开始去攻打埃城。是讲他是，他认为他是约书亚，他认为他自己是元帅。你发现呢？以色列就惨败。可是第8章呢，讲什么？一开始是耶和华， 耶和华是元帅，是真正的元帅，以色列就怎么样？接着下来第九章第十二章就说节节胜利，之前渡过约旦河打倒耶利哥城，应当他的对象是谁呢？这个这样的事实告诉我们，以色列经历了神那么大的那种的威严和大能的时候，这位神是他们应该敬畏的，他们应该怕的对象才是耶和华神。第七章，他们过分自信而骄傲，违背了跟神所立的约，他们不求问神，他们也不依靠神，他们背叛神，因此他们的信心就瓦解了，他们的信心就崩溃了，不堪一击。你发现当他们向神悔过的时候，第八章我们看见神有没有责备他们？神没有责备他们，没有再责备他们，没有丢弃他们，嫌弃他们，反而对他们说什么？第八章第二节说什么？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起来带领一切兵丁上埃城去，我已经把埃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你怎么能带耶利哥和耶利哥城的王，也当照样带埃城和埃城的王，只是城里面所剁的财物和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猎物。神使以色列人的信心重新得力，但是呢，在乎以色列人这个时刻他们有没有敬畏神，他们愿意听从神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怕的是谁？我们可以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吗？以赛亚先知讲了一句话给我很大的鼓励。以赛亚先知说什么？神对以色列人说，神向以赛亚先知讲了这句话，说什么？在以赛亚书四十一章第十节，我们会背的。那说什么？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公义的右手扶持你。除非我们先敬畏神，神说不要，我们就不要，我们的信心才有根基，才有源源不息的力量在我们生命里面，使我们有力量来面对前面各样的挑战。用着没，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信心要重新得力，我们首先在面对使我们惧怕的事情的面前，我们首先要问我们怕什么，然后我们要问我们自己，到底我们应该怕谁。圣经有一句话想得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说什么？以赛亚书告诉我们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公义的右手来扶持你。弟兄们，第二点，我们信心能够重新得力，当我们了解到我们应该怕谁的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就开始就有力量，有信心的能力在我们身上里面开始发动。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信心要重新得力，我们要信赖神的引导和神用的方法。人在人生重重的困难跟挑战的里面，我们会惧怕，但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怕什么？这是我们前面说的，我们该怕的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该敬畏的，我们该怕的是神，我们的信心就可以重新得。可是第二呢，很重要的是，我们要信赖神的引导跟神的方法。神带领以色列人攻取耶利哥城的作战方法，跟带领攻占埃城的方法是完全不同的战略，你有没有注意到？是不是？弟兄姐妹，是不是有注意到？对不对？是不同的。你发现呢？神在带领以色列人攻占这两个地方的时候，有一个最高的旨意。这个最终的旨意是什么？这个旨意是没有改变的，一直以来都没有改变，到今天神还是对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旨意，就是什么？神要以色列人得胜、得地、得安息，这是神的旨意。然而神的引导的方法却可以是不同的，这表示什么？神 是没有难成的事，而且他是独行其事的那位的神，他用不同的方法。神吩咐以色列人在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一天闹一次，闹七天，到第闹了第七天的时候就闹几次，闹七次，然后呢做什么事，就喊一声城就啪就倒了下来。他们就是这样子把耶利哥城夺取的。你放心，弟兄姊妹，这纯粹看来是纯粹是神的作为。可是现在我们看到哀城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这个战略是不一样的。神吩咐以色列人讲要设伏兵，要装带逃跑。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有神的同在跟保护，但是呢，人还是要按着神的吩咐去努力。所以我们请PA 的弟兄姊妹帮我打开这个图好不好？那耶稣啊，整个作战的计划呢是这样的啊，请你看这个上面的这个图。那如果我们从这个图来看的话，我没有那个灯啊，他们来到石亭有没有？对不对？石亭的时候，你发现就进入了第一个攻打的地方就是什么？在吉甲的时候就攻打了，在吉甲安营，然后呢就攻打耶利哥城，啊，这是大概的一个图。然后呢，他们就来到了什么？后来就攻打了埃城，啊，来到埃城，那么。雅各谷是后来什么事情？他们犯罪了，对不对？他就把雅干带到去雅各谷，就在那边。后来他们打败了埃城，他们回来击掌，跑去雅各谷来处理，来认罪悔改。认罪悔改之后呢，他们又再次攻打埃城，就是第八章啊，这是整个图。那以后我们看耶稣雅记的时候，你会发现呢，这个整个图就是他整个流程，他怎么样？埃城非常重要。当他占领埃城之后，他就南征北伐，就把整个。耶稣啊就把整个迦南地就这样子占领，这是一个图。下一个图就是我今天要讲到要用的那个图。啊，这个你们请你留意哈，这是整个他攻打埃及的图，因为我们念了差不多好长的经文哈。然后我想你们念的时候都不懂是怎么回事，对不对？然后牧师就想尽办法找来一些资料，那你回去的时候你大概就能看见。那第一步在八章第三第九节。八章第三第九节，让耶稣要在夜间的时候，他派伏兵在埃城，从埃城啊，埃城在这边，经过山上，从那边地步，他就来埃城，伏兵就来到这边，在埃城的后面，在那边做有个伏兵在那边，啊，这是第一步。你读了经文里面，他第一步做这个。那第二步呢，在第八章第十节，他这里说什么？耶稣要在清晨的时候带领埃城啊，人事不详，在北边安营。伏兵第一步在这边，然后呢在北边又在安宁，啊，这第二步。那第三步呢，他做什么呢？第三步第八章第十二节，耶稣要另外派了一支五千人的什么兵呢？拦截兵，埋伏在那里，埋伏在伯特利跟埃城的这个中间，所以五千人就往这里来了，以防什么？以防伯特利派兵跟埃城一起来攻打他们，如果伯特利有什么动静的话呢，他这里的人就可以对付他了。这是第几步？这是第三步。好，第四步在第八章第十三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也可以看了，他就进入什么？他进入了山谷，不是我们山谷啊，山谷啊，啊，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我的国语我知道常常有很多广东音，你懂吗？所以你们可能听得不太清楚啊。山谷啊，那这个山谷呢，到你这边进入山谷的时候呢，他们假装什么？假装像埃城第四哈，假装说埃城怎么样进攻啊？这个整个图好。第五了，第五呢告诉我们，在第八章十四到十五节，埃城的王就带领军队就出城跟他们迎战，可是在迎战的过程呢，以色列人就装败就往回跑啊，往旷野去逃跑。那实际上说什么？伯特利城的人也出来追击啊，伯特利人也想要出来追击，可是到第六的时候伏兵怎么样？第八章第十九到十八到十九节，以色列的伏兵就从埋伏的地方怎么样呢？啊，埋伏的地方，他急忙起来就攻取了埃城。他来到这里攻取埃城了之后，就放火就烧了，啊，放火就烧。啊，到第七的时候，就在第八章第二十到二十三节， 耶稣亚带兵转身回去，啊，转身回去跟这里配合，就击杀埃城的人。伏兵呢也出来迎击，那埃及的人，那埃城的人呢就受了吧，前后就受围攻了。这是一个整个简单的一个这样子的图。那这是让弟兄姊妹有一个比较了解啊，埃城的攻城的方法跟耶利哥城是不太一样。当然最后我们就看见了，以色列人就把整个埃城就把它剁了下来，然后呢，埃城的王就被他们所抓去了啊，然后就被他们处理掉了，然后当日杀的人就连男带女有有12000人。那这里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在说，埃城一被攻占之后呢，其实对以色列人以后他们能够征服迦南地是一个很重要很关键的一个地方，所以以后他们就能够怎么样，向南向北两个地方就开始的推进啊，这是以后我们看见的。那接下来的后面的几段的经文我们再看哈，后来耶稣啊就带领了整大的军人走了30里长的路，去到哪里呢？去到以巴路的地方，开始怎么在那边献祭，在那边敬拜，那是一个朝圣之礼。这是以后我们讲到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哈，神怎么样再一次借着这个事情来建立以色列。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跟你讲完这个事情，其实我主要表达的是什么？无论神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引导以色列人，他的目的就是要属他的百姓能够得胜凯旋的能够进入迦南美地，这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我们要进入迦南美地，我们可以得胜得安息的一个地方。这是预表什么？如果我们从新约圣经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大概能够知道为什么神要把耶稣亚记放在圣经里面，其实是有个预表，是预表什么？预表我们这些人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可以经历到那种属灵的得胜和得安息的生活。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属神的人，我们这些人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因为我们所领受的基督的生命，所领受的这个生命是一个新的生命，就是一个胜的罪恶魔鬼死亡权势的生命。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5:16-18说什么？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先，这是神在什么基督里所定的旨意。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请你想一想，一个信耶稣的人如果能够在任何的遭遇里面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的谢恩，这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和怎么样的生活呢？这是一个得胜的生命和生活，对不对？在基督里是指什么？就指信耶稣的人，这是神给我们所定的旨意。神的旨意是永恒不变的，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一样。我们知道神要我们过的生活是要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而神赐给我们最后的最终的那个日子也是个得胜荣耀的日子。这里表达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一个永远得胜的神，他是一个得胜的神，所以他应许他也要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今天我们要主的面前，我们要知道一样事情，神是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带领我们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神可以用不同的方法跟方式来引导我们去经历一个得胜的生命和一个得胜的生活。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是神给你的生命吗？你知道神在你生命当中已经种下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一个宝贝是什么？你的生命是可以凡事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个这样子的得胜的生命其实就已经在你我的里面了。神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引导我们，就比如弟兄姊妹，在没有耶稣的地方，我这个得胜的生活，这个生命能够活出耶稣的信仰；没有爱的地方，我能活出基督的爱； 没有怜悯的地方，我可以活出怜悯弱势人的那种的生活跟生命。缺乏的人，我可以施舍，因为耶稣说什么？施比受更为有福。保罗更把耶稣的教导发挥得淋漓尽致，他说什么？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这是他在罗马书十二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神可以使用不同的人事物来引导我们，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问题是我们信赖神的引导和方法吗？这是最重要。问题是我们人啊，常常很死心眼，我们总是期望神按照我们的看法、我们的想法去解决我们的问题，或者说我们的仇敌。可是你知道吗，弟兄姊妹？如果神不这样子做的话，我们就很快就怀疑神是否是可信。我们就算我们口里面不讲，可是呢，可以从我们有没有愿意来教会敬拜，有没有愿意去祷告，有没有去读经，从这各种有没有愿意去侍奉，我们就能够看得出来。其实我们从这种种的事情就看得出来，我们对神已经开始怎么样，开始不太信他了。但是我又不好意思说我对他有怀疑，可是从我生命里面，我有多么的投入，就追求亲近神，在神的话语中去学习神。其实我们大概的看出来，我们的信心其实已经开始怀疑神。我们怀疑神到底你的引导是不是真的是可以信的？因此，你发现我们信心里面不能发挥出那种的力量出来，我们不能够影响更多的人，就是这个原因。我们常常很羡慕啊，宣教年会刚刚过去了，我们听到那个 Pastor Roger 他的 City Impact 的那个见证的时候，哇，我们心里面怎么火热，对不对？被他里面圣灵那种的生命在那里面传达信息的时候，你感觉到什么？好像一个江河活水这样，哇，你心里面感觉到你跟神很亲近啊。为什么？其实我告诉你，弟兄姊妹，其实没有什么秘诀。他一直强调说，我根本算不了什么。他自己一样事情，他说我爱耶稣，我就是拼命的爱他，我不爱他我就不行了。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信任。你看他讲他怎么样带他怎么样经过 City Impact 的工作的时候，他讲什么？其实他告诉我们一个很强烈的信息，我感觉到对他信心里面一个很强烈的信息是什么？他绝对相信神的指导跟方法，是不是？你知道说什么？当你越亲近神的时候，神的启示就随着你。整百万的大楼他能够买下来是什么？不是因为我罗姐有什么了不起，而是什么？而是我知道我相信神的引导是没有错的。所以他怎么样？他拼命的祷告。他祷告是什么？他祷告不是要得那个楼而已，他祷告是什么？他祷告他来到神的面前，他要亲近神，他知道神会供应他，他不要别人供应他。所以他讲了很多那个很奇妙的见证，甚至有一对老夫妇还拿了一袋的什么金币来送给他。跟他语言不通的人， 他意思是什么？他根本都没有跟别人怎么样去什么筹款都没有，语言不通的人听到他讲这个事情的时候，都跟他指手画脚的说：“你要买耶稣，你要为耶稣买那座楼。”哦哦，他听了一点，哦，是是是是，就开了个支票，几万块，就这样子给他。弟兄姊妹，这边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我们信赖神的引导跟方法吗？这是我们一个巨大的困难，我觉得，包括我自己在内，在过去我反省我自己为什么会软弱，我信心会没有力量，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不相信神的引导，我不相信神的方法，我要神按照我的意思，按照我现在的想法，这样子来过生活。第二者呢，我个人认为，许多时候得胜不一定是在那一人的事，在那人的一生中能够看到一个美好的结果，尤其在人生的过程当中，你发现他的结果不一定是美好的，那个人的得胜不一定是有个美好的结果给你看见，不一定，不一定好像迪士尼乐园童话故事里面 Happily Ever After 那种的这样的情况，不一定。但是你要晓得，就是因为人在人生的过程当中，他一直的都信赖神的引导跟方法，他绝对相信神是不用事也不用时，因此他对神的信心就从他生命当中流露出来那永恒的力量， 你发现弟兄姊妹，这种人他的生命的见证是怎么样，成为下一代又下一代生生不息的那种生命的影响。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不知道神带领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生。我们如果我们坐下来谈一下，神要带领你跟带领我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是不一样的。可能你面对经济的问题，现在你经济困难的不得了，你好像每一天都起来都开始怎么样恐惧害怕了，是不是？我也经历过，没有钱呢、啊，银行连 cash 都没有了。你在想，如果只要我现在医生告诉我你有一个病要开刀，我就完了。感谢神，神没有让我这样，神是信实的。可能你跟你先生两个人灵性生活，两个人灵性都不一样，你很爱主，他不是很爱主，也是常常成为你生活上你追求神的一种的困难。他好像成为你的一个绊脚石一样，让你没办法向前。弟兄姊妹，我相信一样事情，如果在这任何一切的事情的里面，我们都相信神其实是在引导着我，如果你是这样子相信的，我告诉你，最终你所得到的那种的祝福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我常常觉得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其实无形中旁边有一些的人都被你因为对神的引导那种方法的信任，那种生命里面流露出来那种的能力，其实被影响着，其实很多时候你也不知道。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保罗的生命就是这样。保罗的生命里面，你看见他是一个大有学问的人，大有能力，他对耶稣的福音充满的那种的热忱和意向，而且你发现在他一生当中，他都在追求信赖神的引导跟神的方法，甚至就算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受苦他也愿意。如果神带领他到一个地步他要受苦，只要为耶稣的缘故，他什么，我愿意。哇，弟兄姊妹，那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发现保罗的生命当中，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他说什么，他讲他自己的经历哦，他在跟随主的经历里面他说什么，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过重，屡次是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打五次，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我受劳碌，受劳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吃，又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我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的心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相信我们连百分之一都比不上保罗，只是保罗在受这么多苦的时候，你发现他仍然有信心，而且很忠心的不移的。你想一想弟兄姊妹，我常常在想，我每次读到保罗的，我都在给我自己很大的条件，给我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挨了打，你还有胆去传福音吗？不要说挨了打，你是别人给别人拒绝你几下，你跟别人传福音拒绝你几下，你都怎么样？你都怕了，别人问你几个问题，你不会答，你都怕了，你都不敢再去传。保罗不是这样，保罗向主忠心，他忠心到一个地步，你发现他信心发挥出来那种的能力，生命的能力。当他到生命的尽头的时候，他很大胆的做一个这样子的宣告，他说什么？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我有公义的观念，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你那里要赐给我，不但赐给我，也赐给那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你看到他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主的面前，保罗的一生啊，保罗并不是活得很久，保罗很年轻就寻道了，他大约在主后六十多年的时候他就寻道，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他的年岁， 可是我们大概能够推测他年纪并不大。然而弟兄姊妹，他一生当中他对主耶稣的信心所带出来的那种公爵的果效一直都存到现在，一直都存到现在。他人生的结局也许并不是那么的美好，对不对？他最后是带人生没办法传福音，在监牢里面写了13封信，他的结局美好吗？没有美好。最后就是因为迷惘的缘故，被迫基督徒，他就这样子是寻到了。但是他的信心一直对着每一个世代都在说话，你注意吗？你发现他的信心能够使人的信心重新得力，这是一个神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要重新得力，我们首先要问我们，为什么我的信心会软弱无力？为什么我们的信心会软弱无力？会不会是我们心里面有所惧怕？到底我们怕什么？到底我们怕什么？我们应该怕的是谁？你永远记得，如果你心里面是敬畏神，是怕神的，你就没有什么东西是可怕的了。而且在你每一天生活里面所遭遇任何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要信赖神的引导和方法，因为神在他在你跟我的生命当中的旨意就是要我们过一个信心得胜的生活。当我们用信赖他的引导和方法的时候，就是我们信心重新得力的时候。愿神祝福你，让你的信心常常都能够重生得力。我们低头祷告。亲爱天父，在你面前软弱的孩子把你的话传扬出去，分享了出去，恳求你在弟兄姊妹的心生命的当中，主啊，你让他们能够从你话语的里面经历到信心重新得力的一个这样子的恩典，一个这样子的祝福。主啊，你深深的知道走这人生的道路，很多时候我们信心面对很多的那种的冲击，很多那种的打击。主啊，我们求你，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知道世上任何的事情没有那样的东西能够让我们跟随，在跟随你的道路当中我们可以害怕的，因为主你才是我们真正要敬畏跟该怕的那个的对象。主，我们也求你让我们知道，让我们知道主你可以用各样的方法来使我们在你面前经历到你自己的得胜，就好像你要医治瞎眼的，你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医治瞎眼的能够得看见，面对死亡的你可以用不同的方法让人能够从死里复活，你有不同的方法做不同的事。主啊，你就是那么伟大的上帝，我们的心完全的向你敞开，完全的再一次的来奉献给你。神啊，你既然是那么伟大的神，我们还要跟从谁？我们还要依靠谁？谢谢你，赞美你，愿你在你的宝座的面前，我们这些在你宝座面前的人，我们再一次的蒙你自己的祝福，能够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主啊，来荣耀你的名，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